们翻开到腓利门书，腓利门是在希伯来的前面，在提多书的后面。腓利门书新约大概是311页这样子。他从第一节一直读到23节，我们好不好请弟兄们读一句，姊妹们读一句，第一节从弟兄们开始，我们这样一直把它读完。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我们所亲爱的同工腓利门，愿你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常在你们心里，阿们。我想我再读一次，特别是从第8节，我再一直把它读到第21节。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行合一的事，然而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宁可凭着爱心求你，就是为我在困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求你。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但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你那里去，他我是我心上的人。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在我为福音所受的捆锁中替你伺候，但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就不愿意这样行，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他暂时离开你，或者叫你永远得着他，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兄弟，在我实在是如此，何况在你，这也不拘是按肉体说，是按主说。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我必偿还。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我并不用对你说，连你自己也是亏欠于我。兄弟啊，望你使我在主里因你得快乐，并望你使我的心在基督里得畅快。我写信给你，深信你必顺服，知道你所要行的必过于我所说的。我们的圣经就读这么多。我想弟兄姊妹不必把圣经合起来，随时可以翻在腓利门书，这样我们随时可以参考它。我们知道保罗一共写了好多的书信，其中有7封的书信是给各地的教会，有3封的书信是给个人的，就是说特别给提摩太跟提多的。那虽然给提摩太和提多，但那个信我们知道还是讲到神家里的事。那么在这么多的信里面，只有1封信，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腓利门，是最特别的。这封信不是公开的信，这封信可以说是一封的私函。而这封的私函，有人告诉我们是以便条的方式写的，所以非常非常的短。我们如果读它的话，我们知道没有多久就可以把腓利门书读过了。那虽然这是非常短的一本书，也是很容易让人忽略的一本书，或者说也是我们不容易懂得的一本书。你如果到书店去看，有许多人讲到以弗所书，有的人讲到哥罗西书，有的人讲到希伯来书，有的人给我们罗马书。我们知道当代刚刚过去被主接去的一个很会读圣经的弟兄，叫做 Dr. Laurie Jones， 他是在英国的一个弟兄。这位弟兄他光是罗马书就给了我们12大本，每一本都是这样的厚。你看这个人实在是话丰富的人。那光是以弗所书呢，就是这样的8大册，所以以弗所加上罗马书最少有20大册。 我们说主的话真的有那么丰富吗？真是有那么丰富。那这些会读圣经的人就像替我们挖金矿一样，所以把他们的成果放在一起，我们看一看，我们光外面看一看，你就知道可以成为八册的巨著，也可以成为十二册的巨著。但是很少有人给我们把腓立门打开了，因为我们读腓立门的时候啊，有一个难处，你觉得它不像以弗所书一样讲到那个最高的启示，教会如何是基督的身体，也不像哥罗西一样给我们看教会如何，基督如何是教会的头，是教会的元首。这里所讲的是，如果你要把它分类的话，那有的人说这个就像普通家务里面的事一样，是普通的私函一样。那保罗他一生不知道写了多少私函，个人的信，就像腓立门这样的信一样。但是很稀奇，在这么多信里面，圣灵特别保留了腓立门这一卷书，只有一章。那么所有读腓立门书的人，所有圣经的学生或者是圣经的学者，不管他们是基要派的甚至于是新派的，只要他是圣经的学者，他们异口同声的承认这一卷书是很特别的书。这一卷书你读的时候，你特别能够看见保罗的性格，而且这本书是非常非常温暖的书，字不多，但是这一卷你读的时候，你的深处不知道为什么你就觉得它是一本很宝贝的书。但是你要来解释它呢，你不知道怎么来解释，你要来形容它呢，你不知道怎样来形容。那为什么圣经要把这卷书给我们？那么有没有它特别的意思？为有没有圣灵是不是要借助腓立门让我们能够学一些非常宝贝的功课？我们感谢主，这卷书的的确确是非常重要的。为了这个缘故呢，我们要求圣灵给我们一些的钥匙，因为我个人不相信，好像腓立门就是告诉我们保罗为着一个逃奴阿尼西姆向腓立门求情。我们知道这个故事很简单，这个阿尼西姆呢是一个逃犯，他可能也是一个惯窃，他曾经做了腓立门的奴隶。我们晓得在罗马帝国的时候，奴隶的制度是非常的盛行的，光在哥罗西这个地方，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大概半数以上的甚至于60%都是奴隶。在整个罗马帝国有6000万个奴隶，所以我们知道阿尼西姆是其中的一个。而在罗马帝国那个制度底下的奴隶制度是什么呢？就是他们把奴隶当作一个附件，一个零件，不当作一个人。所以如果你买了一个奴隶以后，你就好像买了一个东西一样，你一个东西可以把它摆在客厅，也可以把它摆在厨房，你可以随便的用它，你可以随便的支配它，而且你可以随便的善待它，你也可以随便的虐待它。你如果虐待到一个地步，把它虐待到最后剩下一口气了，甚至一口气都没有剩下了，整个罗马的法律是不管的。我们不要忘记罗马是个讲法律的国家，罗马的律法在历史上占有很重要的一个地位。但是让我们记得，在这样一个讲法治的国家里面，你可以自由的随意的对待一个奴隶。那么这个奴隶你善待他也好，你虐待他也好，那特别如果一个奴隶对不起他的主人，偷窃了他的主人，那这个罪就非常的严重。我们知道主人可以打他，主人可以用各种方法来虐待他， 但是呢，我们晓得，如果这个奴隶逃离开他的家里，那是更严重了。那这个奴隶如果回来的话，我们知道要受极高度的惩罚。那这个惩罚的结果后果，法律不干涉的。所以我们知道啊，这个是阿尼西姆的光景。阿尼西姆本来是在腓利门家的，我们知道腓利门是非常富有的，他富裕到一个地步，在哥罗西的教会在起初的时候就是在他家里聚会的。所以你还记不记得在这张圣经里面说是问在你家里的教会的案，写信给以及在你家的教会。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在你家的教会就是指着在哥罗西的教会说的。你如果读哥罗西的话，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在哥罗西的教会，但是我们知道在腓利门家里的教会就是在哥罗西的教会。所以我们知道说腓利门是非常富裕的一个家，但是感谢主，腓利门大概是在以弗所的时候碰见了保罗，结果呢保罗带领他得救。因为我们知道保罗从来没有访问过哥罗西，保罗和哥罗西的圣徒啊从来没有见过面。但是保罗这个哥罗西呢，离以弗所大概是从台北的桃中那么远，差不多有那么远的距离。虽然那么远，实在说来也是很近很近。所以像这样富裕的腓利门，他很自然的也很容易的就到了以弗所。所以大概是保罗在以弗所住三年的时候，那个时候遇见了保罗，结果保罗就把福音传给了腓利门，腓利门就得救了。那感谢主，弟兄姊妹，他不光是一个富裕的主人，现在他也是个基督徒的主人。但是我们不知道，很可能就是腓利门得救以后，阿尼西姆逃脱了。如果腓利门没有得救的话，也许他会照着世界上的做法来对待奴隶。但是假设一个在基督里面受过教导的，应该是很容易善待他的奴隶的。但是虽然这样，我们知道这个阿尼西姆仍旧亏欠了他的主人，偷窃了他主人，亏负了他主人。后来呢，他就一直逃到罗马去。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你逃到罗马，罗马就像今天在巴黎、伦敦一样很大的都市，在那么多的人中间，我们知道这个阿尼西姆很容易就消失了。当他消失在人群里面的时候，就没有人能再把阿尼西姆找回来。但是弟兄姊妹，没有人能找到阿尼西姆，圣灵找到阿尼西姆。不知道为什么，圣灵居然遇见了这个阿尼西姆。这个阿尼西姆不知道怎样的到了保罗还在监牢里面。我们这保罗那次严格说在监牢里，严格说来是软禁，他仍旧有他的自由，他住在自己租的地方，他仍旧可以和人彼此来往。那么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从腓利门那个地方，从哥罗西有一个人叫做以巴弗所，以巴弗，这个以巴弗这个弟兄啊，他是从哥罗西后来也到了罗马。那么不止把在哥罗西教会的光景告诉了保罗，而且他爱保罗爱到一个地步，他自动的愿意和保罗一同坐监牢。意思就是说，以巴弗凭着自己不需要坐牢的，但是为着服侍保罗，他宁可被对待像一个囚奴一样。意思就是说，如果那些狱卒对保罗有什么限制，那么对以巴弗也有同样的限制。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读到23节的时候，为基督耶稣与我同坐监的以巴弗问你安。那这个不表示说以巴弗的的确确像保罗一样受了同样的一个对待。我们知道他不过是去探望保罗，他爱保罗，结果呢他就把他自己，他结果就把他自己放在保罗同样的地位上，和保罗一同的坐监。那这个，所以我们知道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是在罗马监牢里面的时候。那么就在那个时候呢， 这个以巴弗和他在一起，说是与为基督与我同坐监的以巴弗问你们爱。